各位师兄弟，这个师姐师妹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很高兴，这个简居士给我这个机会。很抱歉，因为我前天晚上这个12点多才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今天的事情特别多。那刚刚从中立赶回来，因为耽误了半个小时，所以在此跟各位做个道歉。阿弥陀佛。这个有缘呐、啊，大家才能够在这里有这个机会相处。那这个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我想在座呢，可能不是真正的大家想知道这个鬼故事，而是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生到底怎么来怎么去。那么我一生之中也算是很离谱，也是很离奇的过程。那么这过程中其实一件事情，一个人真正的要随时观自己的心，如何把这颗心呢去面对的自己，也面对了别人。我想这个是在我们一生中短暂的2万多天，甚至不到3万天的时间里面，非常宝贵的一段珍惜的过程。那么刚刚这个简居士所提到的呢，那我个人本身在一生中来讲啊，体会非常的深刻。因为从小到现在，那么这些过程之中呢，我想在座的可能都有一个共识。那么我们真正的修佛禅，最重要是修这颗心。那我常讲，一个人哦能够有定，那么不管你在那个环境里面，都不会去改变你的意志。最怕就是一个人定力不够。那什么叫定力呢？其实就是在你这个经验里面去获取这个代价。那么在我个人来讲，从出生呢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过程。我出生在基隆这个深山里面。那么基隆一个深山呢叫有那，这个地方它跟这个基隆几乎脱离了整个环境。因为要到这有那呢，在以往的时候走路大概要2个半小时，没有车子，那么就是在深山里面，这一个煤矿。那么这个煤矿呢，就是全国很有名的七星煤矿。那么这七星煤矿呢，在日本时代到现在，那么在我在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，这个七星煤矿它本身呢，就是全台湾省的最深的一个矿坑。它的深的度呢，大概从基隆海平面到海底呢3倍深，2800多公尺的深。那么这个煤矿，我们从矿坑坑口到坑底呢，做矿科要差不多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。那么矿科是垂直下去，所以只要它那个拉链的一断了，那么前车的人就大概可能就死在里面了。那么我在小的时候，因为出生是在一个家庭，矿工的家庭。那么这个家庭呢，我祖父、我父亲，那么一直都是在挖煤矿过日子。那么我本身因为是家庭里面的老大，那么老大的时候，因为小时候出生也很不幸。在我5岁那一年，我的弟弟呢，这大弟本身呢，这个食物中毒，那么所以说这个开刀，那开刀以后呢，家里就陷入一个困境，那么这困境困到甚至3餐呢，连饭都没得吃。那我回想当年呢，这个本身一个4、5岁的小孩子，那么弟弟妹妹有一个弟弟是2岁多，他兼顾照顾弟弟。那么我记得我5岁多开始呢，学煮3餐，煮给爸爸妈妈吃。那么我妈妈在矿坑里面推台车，我爸爸在矿坑里面挖煤矿，那么就这样子开始的步入了真正的人生的一个旅程。那么在一个幼龄的心里面，不感觉到痛苦，也不是觉得乏味，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一个磨练的机会。那么在这个机会过程之中呢，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意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从小到现在，我不晓得什么叫苦，我从来没有皱过眉头过，那也没有为这个家庭或是说为了这些挫折呢感到烦恼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真正的去体会到人生的真谛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常常在上课或是说在教书，最后毕业的时候，同学这十几年来都是那样子，同学都要我讲几句话。我想我的感触会特别深刻，因为在座的可能各位都是非常幸福，包括我在内很辛苦，因为我父亲给我这个环境，让我真正这一生去体会这个社会，去了解社会。那么我讲我小时候这个过程之中呢，因为家庭环境很特殊，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呢，自己如何去锻炼自己，那么就是立定一个很高的一个意志的基础。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父亲本身身体又不好，那么我本身呢，因为又是老大，那么在这个我记得我大概12岁开始，我整整在12岁到14岁这2年的时间里面，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是这个小孩子童言无忌乱讲话，最后呢变成神童。怎么神童呢？因为所有2、3百户人家呢， 只要有任何一家他家要死人，他家要上吊，甚至他父亲、他祖父，那么我大概半年前或三个月前，我就到他家里去，然后跟他讲说：“你注意一下你父亲，他会吊死在这个梁上。”那么第一个人呢，是我的干爹，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养，我父亲说我怎么养养不起来，那么后来呢，给人家做干儿子也不行，后来给戏子呢。现在无堵到戏子那个一个石头宫，非常灵的一个石头宫。这个石头宫啊，是所有戏子无堵人公认的是一个神一样。那么我父亲就把我送给那个石头宫当干儿子，就这样子养活过来。那么我其实第一个让我感应的对象呢，是我的干爹。有一天我干爹姓高，那么我有干哥哥干姐姐。那么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跟他讲，我说哈、哦，那姐姐你要注意一下，那个父亲呢会吊死在那个天皇上面。然后他说我被骂一顿，他怎么可能？爸爸身体好好，怎么吊死的？大概过了三个多月，有一天我去找我哥哥呢，两个人要去这个矿坑里面做事情。结果呢，我从他的厨房进去，厨房门没有关，到客厅的时候两扇木门也是打开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叫没有人？那我到偏房的时候呢，进去房间要找我哥哥，进去的时候里面房间看不到人，出来的时候呢，结果我人倒在地上。那我怎么倒下去呢？我是被两个脚踢到头上，那我踢得整个人跌在地上，一抬头一看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的父亲吊死在梁上面，舌头伸到垂到下巴来。那么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个看到吊死鬼，那么吊死鬼真的很恐怖。但是事实上我也不怕。那我爬起来以后呢，我就到河边去把我姐姐叫回来，然后我说爸爸吊死在那里，他们都不相信，回来又已经断气了。那么从梁上抬下来，就这样子过世了。那么从此以后，几乎呢？这个只要任何一个家庭他有这种状况，我都会事先去提醒他。这个很奇怪，就十二岁到十四岁整整这两年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。所以我很怀念那两年的时间，很奇怪的一个印证。那么这两年到底是怎么会我有能够这种感应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么这些过程中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中历练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。那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当我这个十二岁开始的时候，那我因为父亲身体更差，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变成当矿工。那么当矿工，我记得这个做了没多久呢，刚好七月十四号进去，到九月十二号有一天早上，我进入矿工七点多，那我到九点半的时候，那个矿层呢大概只有这个这么高的一个矿层。那么人呢要这样侧身爬进去，爬进去呢拿着锄子这样子把煤挖出来，挖在本机上面拖到外面来，然后放在矿坑车上面。那么那天呢很奇怪，我到九点半左右呢，突然之间这个坑道口呢听到一个欧丽桑在那里哭。那我就很好奇，那是小孩子也不懂，因为当矿工呢只有一条短裤，赤裸上身，那么带一个蓄电池。那么为什么穿一条短裤呢？因为里面的温度是摄氏38度到50度，下去呢不是现在这样流汗，下去就是人还没站好的时候就已经全身湿哒哒了。那么汗一流呢，那么灰尘呢，眼睛也张不开，因为里面呢乌烟瘴气，都是碳尘跟这个石头的灰尘。那么就是说大概前后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呢，就变成一个黑人，剩下两个眼孔。那么有的人戴个口罩，有的人戴个眼镜。那事实上像我来讲，口罩没戴，眼镜没戴，所以这个里面的那种温度，那个感触真的很深刻。我常常讲那叫地狱生活，因为那种生活进去的时候不是人，那出来才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进去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死在里面，死一个两个是不会上报纸的，那么上报纸的就是煤矿大灾变的时候。那么那一天呢，这个欧丽桑他这个蹲在地上哭的时候，我就用头上的蓄电池照了他。那我就回过来问欧丽桑说：“欧丽桑，下面逮几滴还港口？”啊，欧丽桑回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可以帮我一点忙。”那我说：“我不是年轻，我是小孩子。”他说：“他两个小孩子跟他太太发高烧，生重病，没有钱看医生，也没有钱吃饭。”那我就问欧丽桑说：“你家住哪里？”他就跟我讲，他家一条深山的路，怎么走怎么走。那一条路啊，因为小时候小孩子自己爱玩，那么我从那边曾经经过那一条路。结果我就回欧丽桑一句话说：“欧丽桑，那条路我大概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我今天假设我能够出这个矿坑，我一定到你家里去看看你太太小孩。”那么我话讲完的时候，这个欧丽桑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相处了两年，他穿一条破破的上衣，衣服呢还这个裂开来，那么整个上衣是黑的，黑到跟矿层一样黑，短裤呢跟我的裤子一样破破烂烂的，那么全身也是黑漆漆的。 他蹲在坑道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想看到他的时候很慈祥，也很这个讲话也很这个和蔼，那么心里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。那么完了以后，我一上就回过来跪在地上跟我磕头，他说年轻人心很好，我会好好保佑你。那么我听他讲完话以后，我就用头上的一照，他不见了，他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继续挖煤矿，挖到下午4点多，我出到矿坑坑口4点半左右，这个跟一个黑人一样，剩个两个眼球，全身黑漆漆的，就去洗个澡。洗完澡呢，就走路一直走，走到他家里，他家跟我家一样。那么我走到家里大概7点多，那么站在门口，两扇木门打开，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，那么屋顶呢用稻草、泥巴、石头盖的房子，没有灯也没有电，那么一个小房子就坐立在跟我家一模一样的房子。那我站在门口就听到小孩子在哭的声音，我就把门推开走进去，我把那5岁多的小孩子背在身上，然后把欧巴桑扶起来，我说欧巴桑你背小的我背大的，就这样子扶着他，一边背一边扶，扶到下山。那时候我白天在挖煤矿，晚上在推台车，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以前在乌来有看过一种台车叫做轻便车，那么它有4个小轮子在小推车上活动，一个木板凳上面可以坐6个人，前面坐3个，后面再坐3个，那4个柱子，4根柱子插在上面，那我们坐那个台车或轻便车的时候，手要挖抓住柱子，才不会车子一飘人甩出去，那个叫做台车，也叫轻便车。生活在台北市的人几乎有人根本没有看过什么叫轻便车，啊，单位叫轻便车，那个就是交通工具，也就是说以前日据时代，那么到光复以后没有交通工具，几乎都用这种小铁轨，那个运输人，原来这个铁轨是运输煤车的，载煤的煤矿的矿车，那么也部分来这个当作人的交通工具。那么这个工具呢，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有那呢，各位有机会可以进去看，现在已经有产业交道路了，而且相当漂亮的一个风景的地区，它翻过有那可以到万里，也就是到金山，那么很多的登山呢都从这条路过去。那么我推到从深山里一直推到了5堵，那么到5堵以后，我就跟我表叔借了380块钱，那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带着他们3个人去打针看医生，那回过来剩下180块，我送欧巴桑回到家里以后快12点钟，我就把身上180块交给欧巴桑，欧巴桑不肯收，我说这一点钱你留在身上买一点米、一点油、一点菜，那么这个最起码可以生活过一段时间。那么这2个小孩子呢，我一生中，我现在有时候我大概1个月或2个月，我都会开着车子去看看这2个小孩成家立业，那么也生了小孩子，也当了爸爸，我一直供养到这2个小孩子到国中毕业。那么这个欧巴桑呢，我送到家里以后，他跟我讲他先生呢在2年半前压死在矿坑里面，那么我才知道我所遇见的这个欧丽桑，慈祥的欧丽桑，是我一生中第一个相处的鬼，也是真正相处了2年，非常珍惜，那么他对我帮助非常的大，也是我一生中非常感念的一个老人家。那么第二天早上我下去挖煤矿，7点多，我跟我父亲坐同一台矿车，那么躲在矿车里面，因为那个矿层啊刚好跟车子一样高，那你头一抬起来的话撞到屋顶上面，所以头一定要蹲下去，一直垂直车子到坑底。那么下去的时候，我跟我爸爸讲昨天发生的事情，那我跟我父亲讲说我每个月想挖煤矿拿一点钱来帮忙这个家庭，我爸回我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家吃过这一餐，下一餐还不在哪里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妈妈帮我带个便当，里面都是萝卜干，一个卤蛋放进去，一个礼拜以后卤蛋还在便当盒里面，卤蛋是坏掉了，但是萝卜干是吃掉了。我长期以来都是萝卜干带一个卤蛋，卤蛋呢都是一个礼拜以上，那么这一餐吃过，下一餐真的不晓得在哪里，那么也就是也没有钱买米，也没有钱吃饭。那我爸这样顶了回我这句话以后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那么到坑底呢，我就再讲一遍，我说爸爸，我希望我能够好好多认真一点挖一点煤，那么希望能够拿一点钱，那么帮忙他这一个家庭，我希望爸爸你能够让我完成这个心愿。我父亲没有讲话，那我想他老人家没有讲话可能也不会反对。从此以后呢，我每个月就带一点米啊、菜啊，买点这个日用品，或者拿几百块钱给他，或者让他们3个人生活，那么我家吃什么他就跟我吃什么。那么在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里边，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有这种这个恻隐之心，有这种这个慈悲心，那么跟他们家里我把他当作自己妈妈一样，他的小孩子就像我弟弟妹妹，就这样子供养到这2个小孩子的国中毕业。那么经过相处了2年， 的时间，这个欧力上呢，一个月出来陪我两次到三次，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永远穿那一套衣服，也没有换过一套衣服。来的时候呢，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；走的时候什么时候走也不知道。但是他蹲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开口，我就看到头上灯一照，欧力上就坐在那里。那么我很感激他，就是他教我左边不能挖，右边不能挖，中间不能挖，我都听他的话。因为煤层，那个煤层是没有任何柱子撑着，如果你万一挖到那个哈煤层本身里面有瓦斯的话，马上塌下来。它一塌下来的话，人跑都来不及，因为它那个煤层是会跟洪水一样这样外泄，那人会压死在里面。那么就欧力上他帮我两年的时间，所以这两年里面我们处得很愉快。他来的时候也许20分钟，也许30分钟，那么有时候是几分钟，那么他讲他阴间生活给我听，我讲我家的情况给他听，我们变成好朋友。那么讲起来呢是鬼故事，说起来是一生中的那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实。因为当你去了解什么叫阴间，什么叫地狱，我想没有人会做坏事。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变。那么实际上讲，我常开玩笑说，这个报纸打开来啊，从来没有看过哪一天报纸上报一则新闻说某一个鬼杀死一个人，但是报纸一打开呢，就是某一个人害死一个人。那么人为什么会杀人？其实人手不会动了，是人的心变了。我想讲心呢为什么会变，就是我们在禅宗里面讲，一个心哦，如果起心动念，心念不正确，那么是一个坏念的话，很可能拿刀拿枪，那么就是为了10万块，为了100万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要修，要把心呢真正能够安定下来这个道理。那么我跟这我的意上相处的过程中，让我体会到真正的一个意义，阴间很恐怖，那么地狱呢真的是，你说今天有没有鬼？那么在座我想没有人见过，但是呢我一生中整整没有少一个也没多一个，我整整跟14个鬼相处过。那么这个过程中呢，真的我有时候开玩笑，我可以写一篇回忆录呢，最少超过30万字以上。那么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一些什么，人绝对不能做坏事，那么阴阳之间其实一线之隔。那么这个欧力上呢，刚开始我也没有怕，最后我也没有怕。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和蔼非常慈祥的一个人，他讲他没有办法转身，如何一个人投胎变成一只蟑螂，变成一只猪，一只狗，那么甚至呢在里面呢、啊、这个游荡10几年20年。因为阳寿未尽的人，真的那种受尽的折磨实在是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。他今天往往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也好，或者在这个世间呢，因为各位看不到，另外一边绝对看不到，看不到呢我们只能够凭着一种感应，甚至一种感觉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呢现在这一世呢好好做人，那么下一次可能会变成人，会变成神仙，他只有凭着这个感觉。我相信今天如果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如果说会报应，那么这个报应呢现世报，那么到你到地狱里以后那种折磨哈，我相信比在那个龟山坡还恐怖，那么绝对没有人敢去做坏事。很可惜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他不相信这一套，什么叫三世因果，什么叫报应，没有人听得进去，那么也没有办法去印证。那么这我理长跟我讲，那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在学个小孩子听起来觉得不太可能，那么怎么可能那么苦，事实上啊真的是这样子。那么两年时间里面，一个月有时候2次，有时候3次，让我真正感受到的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，那么非常好的一个老人家。所以我在想鬼不会害人，那么鬼也不会做坏事，因为他本身真正已经体会到这个人的报应，他这个他希望他能够转回，回转到一个阳间也好，甚至呢能够再转世。那么在这种心态里面，他怎么会去害人？我想这个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，他们都是非常的好了，比人还好。人呢这个比鬼还恐怖，那么事实上呢人心险恶，那么鬼呢一点都不怕也不可怕。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不相信有鬼，那么我们在修行呢，事实上师父也教我们的鬼这个不能怕，它事实上就是说这个事实上鬼是存在的一个另外一个境界。那么事实上我如果我们有修的人，鬼也不会接近你。它事实上在这个世间来讲，我个人直接感化感觉就是说，感应阴盛阳衰跟阳盛阴衰呢是一个很大的差距。在台北市你几乎见不到鬼，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因为阳盛，那么就是阳气很盛，几乎不可能流离在这个环境里面。所以我们一些做坏事的人，甚至我们做到也不太容易去感应到这些事情。这个我历上呢整整2年以后， 到10月12号那天晚上8点钟开始，200多户人家，每一家的鸡跟狗从8点钟开始，鸡开始啼，那么狗呢开始吹高了，嘿，狗的吹高了哈，说起来有多恐怖，我想各位大概听过，嘿，为狗的吹高了比狼烤更恐怖，因为那个声音拉得很长，非常长的声音，拉到最后那个狗的声音可能哦已经变成没有气了，那么这一家狗拉完了，换成那一家吹高了，啊，一间过一间，200几户的狗，几乎每一家乡下都养狗。那么晚上一直从8点钟呢开始啼归告，那么到晚上11点钟，12号、13号连续2天，到14号的早上7点多，我跟我父亲两个人提心吊胆的下去挖煤矿，坐了矿耕车。那时候心里有一个感应，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发生事情，因为很奇怪，因为晚上哦几乎哦没有人敢出门，因为那2天晚上哦实在是很恐怖。那么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，我那时候晚上还在推台车。那么推台车回来的时候，我以前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可是那天晚上我经过那个竹篱笆片，我每天要经过矿坑的竹篱笆，因为矿场有一个矿场旁边围一个竹篱笆，那么我每天要从竹篱笆走过去。那2天晚上我1、2点钟，第一天的时候我走过去两脚开始发抖，那么第二天我父亲呢他特别到坑口，那个港口进去有个地方叫坑口，进去叫路寮，那么父亲特别到坑口一个水泥桥来等我。那我跟我爸讲说我实在是不敢回来，很奇怪，我就走到那竹篱笆就是两腿发软。那么事实上这个也是很明显的事实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应。那么为什么到这竹篱笆会自己走不动，两腿好像失去的感觉？那以我的这个10几岁小孩来讲，几乎我不可能有这种现象，因为我胆子真的很大，那跟鬼相处那么久的时间，我一点都不怕，那怎么可能说这个像我在推台车的时候从5堵，那么第一个要进3洞，那个3洞哦是没有人敢走路，晚上也没有一个人敢推台车，只有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，两个胆子很大，我们两个都相依为命。最后呢闹鬼闹到我没有办法，我把我的堂妹从5堵搬上台车，盖子打开，把我堂妹放在车子里面睡觉，然后推过那个山洞。那个山洞哦，我只要在推台车，我人在前面，后面就有人跟，要不然就前面一个人在跑，台车后面追，啊，事实上那不是人，所以那个山洞非常恐怖，没有一个人晚上敢经过那个山洞，所以晚上没有人推台车，那么只有我跟我一个同学，那么后来我同学也不敢推了，所以晚上夜间呢，只剩下一个蔡和成，那么留下来推台车，推到1、2点钟，那么有时候是还好，等到客人还好，万一说没有客人，那个真糟糕。因为没有客人要拉空车回去，你知道那台车一空车对不对？轻，那么一推的时候很容易出轨，因为脚一站上去，车子一跳起来了，车子就跳轨了，出轨。那么尤其到那山洞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怕，最后真的是每次都怕。为什么？不是在前面就在后面，怎么追？那么一转头他在后面，要不然一转眼他在前面。所以这个讲起来一生的过程，那现在是等于是过去心了。人家讲过去心不可得。回忆起来实在是很恐怖，也是一很值得回忆。那我刚刚讲的煤矿那一天的事情，我从7点多进去的时候到9点半，邻居打个电话下去叫我父亲出来办酒席。办什么酒席呢？这个隔壁一个邻居要订婚讨媳妇，要办10周的流水席。那我父亲从年轻的时候乡下所有的席上事他一手包办，那么就是说10桌、20桌甚至有时候50桌不管席事上事。那么我从小孩子开始，大概6、7岁就随着父亲身边，那么帮他刻花，帮他洗菜。所以我时常开玩笑，我哪一天我没有工作，我可以去开一个餐馆，因为我的手艺很好，我可以办了10桌的酒席。我用萝卜刻花、四色冷盘，我都会办。那就是因为跟着父亲这样子学习过来。那天打电话下去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走了。这个我爸爸就东西收一收就出去了。结果10几分钟以后，我父亲又回过头来，他说：“阿翔，这个。”你今天还是出来帮我了吧？我说爸不要，我想赚一点钱。他说不行，剩下2个小时，我一个人要忙10桌，真的忙不过来。那光准备菜也来不及，那等一下做不出来的话漏气，因为人家订婚了，没有酒席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那我说爸，那你等我，我把本机厨子收一收。那么收在这个墙角旁边，那个台车呢，矿坑车呢，有10几列车子，里面只有2个人，我爸爸跟我，坐了最后一列车厢，从坑底到坑口。10点25分，到坑口的时候，一脚踩在地上，另外一脚还在车上。那么轰然一声大爆炸，中华民国光复以来第一次煤矿大灾变，基隆七星煤矿大爆炸，51个死了49个。那么民国60年的时候，电视、报纸，那时候几乎呢，这是个 非常轰动，因为不可思议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灾难。我站在坑口了，两眼发直，两腿发麻，差十秒钟，我看不用，五秒钟，我已经今天不是坐在这里讲话了，今天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境界的人，跟各位在这里这个说故事了。那么我那时候为什么认主呢？因为真的在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真的吓到了，整个煤矿塌下来，起火燃烧，那么五十一个人，我们两个父子就那一通电话，嘛挽救了一生的生命，那么从鬼门关里面硬把这条命拉回来。那煤矿发生灾变以后，我时常开玩笑，我没有经过战争，但是对我一生来讲，感触真的非常深刻。我看到2000多人，包括亲戚朋友，在矿场上面哭，哭什么？哭他的亲戚去世了，那么有的是为了赔偿问题，那么整整2-3个礼拜。那么你像一个深奥，一个山洼里面，如果各位你听到2000多人一起哭的声音呢、啊？我想那个声音呢、啊，绝对不是你想象得到的，真的惨不忍睹，真的这么说。49具尸体从矿场一个一个挖出来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左手没有了，右手没有了，两腿去掉了，头没有了，有的是剩下一个头，四肢都没有了，有的是剩下两只头没有了，烧了一颗黑黑的。我帮那49个人用水擦身体，穿衣服，抬进棺材里面。我没有经过战争，但是我那时候十几岁小孩子，真的感触非常深刻，都是叔叔伯伯哥哥，没有一个不认识我，因为我没有保险，我是偷偷的进去挖煤矿，那么矿长呢特别给我优惠，就是让我进去赚一点钱。那么结果呢，在这个心境之下，看到这些叔叔伯伯这样兄弟一起死，父子一起死，哦，真的是很残忍，那种残忍呢、哦、让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掉。那么从戏子买棺材买到基隆，所有该有的棺材店我看都送来了，结果各位你知道吗，送来现场矿场上面送了52具棺材。那个矿场的老板问说哪一个老板都送了3具，没有一个承认。那么那个卖棺材的老板也很迷信，各位棺材只出不进，他退回去他家要13个人，所以没有一个老板肯收那3具棺材。那刚好很巧，灾难发生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呢，下去救难的人又压死3个，没有多也没少，52具棺材，52具尸体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看到那52具尸体，我整整差不多2个礼拜时间没有吃饭，因为我白天忙着善后，忙着什么擦身体。各位手一插进去，我这个两手半截都是黑的，因为人烧焦以后，那全身里面哦都流出那个人的血液的烧焦，那么一洗的时候，那个连上全身哦，那么味道呢，我不会形容，人那个味道实在是很难闻，只能体会很深刻。花是一个善心，因为也没有人了，该死的都死了，那么我跟我爸2个人就含着眼泪擦身体、穿衣服、抬进棺材，一抬呢，其实剩下半个人了。说真的，不用抬，我一个人都可以抱得进去，因为人本来很重，那么人一烧焦以后哈，很奇怪，身体也很轻，那有的四肢再没有的话更轻。那么这个52具尸体呢，为了赔偿问题，放在矿场上面放了2个月、2个礼拜的时间。哦，我真的有时候想想，那2000多人在哭哈，那跟那52具棺材哈，跟尸体哦，真的是。你说看电影呢，也没有这么恐怖，也没有这么残忍。那么晚上呢，推台车的那些欧巴桑、欧丽桑全部躲起来。为什么？晚上啊，每天晚上闹鬼。我白天善后，晚上呢推台车。那么这2000多人有的要回去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因为深山里面要回到五堵，那么都没有工具，要走路，要走2个多小时。那么在那十几岁一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停，从晚上傍晚开始推，推到天亮。那么那时候呢，推台车是这样，1个人1块钱，我从深山港口推到五堵1块，那么推了1个半小时，推到目的地你给我1块钱。那么有的客人好一点，他给你1块，有客人连1块钱都不给你，含着眼泪，钱也没拿到。那么煤矿发生灾变以后，这些受害者家属我1秒钱都没拿过，他们我就这样子也没吃饭， 那么就是一直推，推到两腿发麻，四肢无力，还是推。灾变发生不到一个礼拜，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，那一天呢，一个欧巴桑。